那我就要问呢，那砖瓦有没有？对不对？这是顿根人的问题。缘起性空的第二十教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说缘起当体就是空。如果我知道我对于屋子这个概念的认识是由这么多的砖瓦条件所构成的，我当下就要知道这个相就是空的。可是我要进一步问，你说什么东西空啊？你何处说空？何者说空？为何说空？你是说什么东西空？当然是说我们心里面对于这个屋子的相，于中所取的什么自性值，这个自性值是空的。佛陀从来没有要企图跟别人辩一个我们大家都以为的外法的本体的有无，在生之前有没有，在灭之后有没有，佛说这些都叫做实事无记，因为讨论那个东西跟生死解脱没有帮助，懂吗？实事无记六十二件都在这里说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去对治自性值，自性值有我执跟法执，你今天都在辨析外物有没有，生出来之前有没有，灭去之后有没有，你讨论这种东西跟了生死有啥关系？我今天要立所有的名言，就是要你去反观我们今天与一切法所升起的自性见，这自性见有产生我执，产生法执，这才是我要除遣的对象，懂吗？今天我要起一个止观的修行去对治这个自性见里面的我执跟法执，这才是关键。本体的有无乃至于生灭前后的有无都不是要讨论的对象，乃至于这个生灭这个物质性所在的那个法界那个世界有边无边，有我无我，有法无法，都不是要讨论的。存有的现象不是佛陀要讨论的，因为存有的现象在心外，假说在心外。可是今天我们所有心外的法根对尘产生六识的作用，都摄受在心啊，假说的心上头啊，而执着都生在心啊，并不生在法，并不生在外物啊，外物不生执，执都生在我取向的这一头。所以修行要从这里修，不是要去辨析物质性的有无上修，这里的观念很重要啊。纵观学者跟唯识学者对于有无有自性无自性的定义啊，各个不同啊。纵观有纵观的定义啊，唯识家有唯识家的定义啊，我们执着自己的定义，怎么可以去称说人家的法义对不对呢？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目标是一样的，目标就是要去掉什么我执跟法执，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辩论外物的自性有无，生灭前后的有生无生，以及生灭所在的有边无边，都是实事无记，都不是佛陀要讨论的东西。因为佛陀要我们反观内心所取的相，因为这个相是我们的自性见，而自性见做一会生出我们的我执跟法执，这才是我们修止观要去断的对象。讲这个很难呢，真的很难的，但是请各位一定要多费点心在这儿。所以前面用那段辩证就是要我们去理解到，理解到恶取空的人他错用了有无的观念，在谈一个存有现象，在谈一个实事无记的观念，没有去对治到他内心所起的自心妄执，了解吗？因为他没有去指到他的自心妄执的所依处，所以他才是恶取空的人嘛，对不对？他就把佛陀的圣言能量所谓一切法无自性当做一切物的存有自性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不透过我们的认识作用，你何以去辩证物质性的存在与否？如果我们物质性的存在与否必须要透过我的认识，那我们应当要先讨论有自性无自性，是我有我们认识的自性有没有啊，要讨论这个东西啊，不是要离开有自性无自性的自性妄执去讨论物的存有性有没有。如果你在谈外物哈，心外之法的那个物质性的有无，这个叫做恶取空，了解吗？这种恶取空的人 鱼有不如失之有，鱼空不如失之空。他一直不断在心外求法，他把佛陀的教言当作是真实一切法无自性。可是问题是什么？他把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当作无自性，只把自己的自性见当作是真实的，对不对？只把他自己坚固的那个自见，一切法无自性，当作是无限上纲。这个是恶取空的人。所以般若并不等于中观，中观不等于恶取空，恶取空会发生在中观学者，也会发生在唯识学者，懂吗？你只要用做学问的方式去认识佛陀所讲的道理，你就可能发生恶取空。所以不要对号入座。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恶取空，不是要针对中观学者说的。中观学者也是因为在佛后，在龙树菩萨之后，有种种诠释的方法，而诠释方法都是方便，都是止观的方便，离了止观的方便次第，就没有那些结论嘛。那些结论都是依于那些思维的方法而呈现的现象嘛，对不对？谁能说谁对跟错呢？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好，所以回到白板上来。好，今天我默学打算呢，如果能够把这个道理跟各位讲清楚了，哎，其实后面的文解不解释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整部解释密经都在搞清楚这些事情而已。但是如果你们以为只要得到一个结论就算数了，你们还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因为你们还是要好好学解释密经，把里面思维的方法学会。真实要等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好多去训练你的思维习惯，改成佛陀所教的这个样子。否则今天境界来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境界对我们的逼迫力的。为什么？因为你思维习惯还是跟生死凡夫没两样，对不对？你改不过来，你只想得到谁讲的是对。就像以前我们看电影，老师现在去分组，哎妈，这连续剧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只想搞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剧情就不重要了吗？昨天呢，龙应台办一个什么民主座谈会，他被访问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民主不是一个境界，民主只不过是个过程，民主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承认我错了就应当要下台的一种修养，它不是一种境界。没有谁，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说我已经达到民主的境界，民主是一种达到完美的方法，可是没有一种境界称为民主，没有一个人叫做民主人，对不对？那个民主不能称上任何一法，你称到一法都叫自性子。因为如果你说某某人是民主的话，那个人所说的话放了屁都是民主的，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无限上纲，这就是恶取空的人啊。我们不能够把这无限上纲随便贴标签似的，用名言自性代替物自性，就认定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佛法如果还这样子搞的话，就搞不出轮回了，搞不出轮回了。所以呢，墨学认为啊，你要去读他老人家的东西啊，要取他中观部分的叙述，至于他批评外宗的部分，姑且存疑。墨学只能这样子批评，了解吗？好，这是墨学的态度。所以继续往下讲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般若并不等于中观，因为唯识也是般若。中观也不等于恶取空，因为恶取空也会发生在一切中义的学人身上，懂吗？你只要把佛陀的教言做错误的解释，这种曲解都叫做落入正义值跟损减值，或者叫自性妄值当中。不管是哪一个中义，都要解决这种自性妄值跟正义跟损减值。所以墨学要建议各位，佛法破执不破法，因为法根本无有自性，怎么破？懂吗？如果法的法耳是无有无所有的，是无自性的，它就不能破。我根本从本以来无所有，所以今天我了解无我的实相之后，我才不会恐怖。今天就是有太多的人坚决地认为有我，所以今天看到佛陀讲无我，心里面就会 不爽，就会害怕，只是这样子。如果你用佛陀所教我们思维的方法去认识，其实并不是没有我，我应该要如何界定才是对的。因为我如果有决定自信，我就不能变，对不对？我就无法长大，我就不能学习，因为我无自信，所以我才可以一直不断的进步嘛。请问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兴？这样子学无我，我们就会很积极呀，我们就会很法喜嘛。所以不要去问纯有性的有无，而是要去改掉我过去一贯对我的认识，对法的执着，要把这个东西思维习惯改掉。因为你不改掉，对我们继续学佛是有障碍的，对我们继续面对这个人生这一期难得暇满的人生是会有种种障碍的。所以这个过程不是有我无我，有法无法的纯有性的辩证，不是这个问题。要反观内心啊，你对他是如何思维的啊，你有没有顺着圣言那样思维啊，这是关键。所以墨学一直被问到什么是止观，妙老也被问，妙老就说你会打妄想就会修止观。为什么？你只是要把你自己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换成圣言的量就对了，而且不要等到问题来的时候，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就跟老回信一样，你才被出哪一招才会好，你就会被正境界磨得要死，你才会知道最后要出六合一气。谢喜尊，你已经被打的哦，剩下一口气了。那万一无常来了呢？对不对？万一没有下一秒钟呢？没有下一口呼吸怎么办？懂吗？所以一定要借着我们一根有力量的时候，不要再去求取知识啊！求取再多的知识，老实讲都无聊死啊！真的要按照圣言量，好好的去改变掉我对一切我法的种种错误的思维，这样子就叫做止观。不要再去打妄想了，不打妄想就是定了，对不对？专精圣言量的思维就是观了，止观就这么简单了。你常常练习，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真用功的人，你就会知道墨学在讲什么。好。剩下的时间我就来消白板上的文，这个文出自于瑜伽之论啊，这个版本的1201页啊，1201页。首先呢，他说有比，那个有比那两个字呢，就是我们讲啊，有比故空的那个有比那两个字，比是指谁的？比是指是代名词，指的是后面那个色等假说信法。所以各位自己在比啊，在笔记上呢，把比呢圈起来，色等假说信法圈起来，比就是色等假说信法的指示代名词，就是 that。 那个色等假说信法就是我们所使用对于五蕴的名言，是名言，对不对？而不只是名言本身而已，因为名言只是笔画嘛，那不重要，是我们对于名言所产生的理解，所以它叫做色等假说信法。我们在五蕴的名言上以自己产生自信见的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啊，就是五蕴的名言，假说的名言。那个名言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对它的一种自信见，就是比。而那个比呢，是空的，对不对？是空无自信的。所以呢，底下就说了，有比色等假说信法，但为名言。名言旁边写分别，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取用一种名言去取那个现象啊。所以他说，但为名言，自所取故，说之为空。于是呢，你要说这个色等假说信法是空，为什么是空？因为比假说法实无自信，没有我们自己以为的自信，记住哦，一定要加上没有我自己以为那个名言的自信。可是那个名言所指的那个法本身有没有自信？有啊，就像你今天一定要叫墨学我叫廖成林啊，一样，懂吗？廖成林这个名言虽然没有自信，可是他套到这个人身上， 就可以去分别真的跟假的，了解吗？所以对于名言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产生自己以为是的那个理解，那个理解本身是无自信的，了解吗？无自信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真的，万一是真的也是瞎猫碰死耗子，可以有你肚子有娘了，这样子了解吗？所以记住哦，无自信都要无掉自己对他的理解。相是我跟对成所取的那个相，自信是你心中所升起的理解，那个叫做自信。所以自信跟相虽然是一件事，可是是有分别的，有吗？相是我的认识，自信是我升起对那个认识的理解，是在第二念心所升起来的东西。好，你们慢慢熟悉哈，熟悉瑜伽行派所用的名言，是名为有彼故空，彼实是无。所以呢，有彼，彼就是色等假说性法，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对他的认识没有那个自信，彼实是无嘛，他的自信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说他是空，对不对？所以如来说他是空，所以有彼故空，在中观学者称瑜伽行派这种定义圣意空的方式，他说这种叫做他空，懂吗？他空的意思就是有依他故空。如果你依一个事说一个法是空，中观学者说这个叫做他空见。而自空见是什么？自空见说法当体是缘起的，所以这个法当体就是空，知道的自空，不待他缘就知道它是空，这叫自空；待他缘分析它是空，这叫他空。我是觉得这个定义有问题吗？这定义有问题吗？因为有问题，所以到了第三十教，世尊跟瑜伽行派的人才会把法分作两件事，一个是分别法，一个叫做因缘法，了解吗？为了看到有自空见跟他空见在定义上名词的不同跟混淆，因为这个混淆产生之间的矛盾跟争论嘛，所以唯识学家就为了解决这个争论起见，于是就施设了什么？施设了两种缘起，一种是分别的假缘起，一种是因缘的真缘起，懂吗？这边明明是虚空，墨学说这里有一条龙，那这个话就跟龟毛兔脚这个名言一样，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有没有名言？有啊。所以名言有两种，有一种是根本没有那个事，我就假说一个名言，这个叫做分别缘起，懂吗？这叫分别起的，是有分别心妄作而起的。空中没有花，他自己以为有，他就说有，可是没有那个东西，对不对？只有他自己以为，别人怎么看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分别起的。可是如果他的共业所感，有因有缘，对不对？有因有缘的那个所在之处，大家都约定成熟，说他是什么，这个叫因缘有，那个法叫做因缘法，对不对？那个法相对于分别起的空穴来风，那是真实嘛，是不是这样子？空穴来风的龟毛兔脚，那是根本妄有的嘛。可是自空见跟他空见在名词上的定义就有混淆的问题。你说依他，我依他，依的那个他在部派佛教有极为的观念，可是在大乘不管是唯识轻辩论式的秩序派都不同意有极为啊。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应顺导师说秩序派也好，唯识派也好，这两派的空见都有假必依实的观念，而那个实就是极为。他说一切的设法分析到最后都有一个真实有自信的极为，记住那个都是论辩过程当中的假设，不是这两派的人他自己的真理啊，他们不认为有这个极为的自信理， 秩序的轻辩论师跟唯识所说的都没有即为这个自信，但是是假借即为来分破说空，记住吗？这是对那些当体无法由缘起的法则认识空的人而怎么样，而施设的方便法，对于立根的人是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子说的，懂我意思吗？如果一个法是由因缘所生的，对不对？是由因缘所生的，然后再另外施设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在我心中所升起的自信见是空的，是无自信的，这个各位同意吗？同意吗？可是顿根的人就会再去问一件事情，那么请问我假借这个因缘有没有，对不对？所以他空见才被自空见的应承中观说成不了义，他说这种人太笨了嘛，你怎么可以由因缘所生法知道那个所生法是空，还要回头问那个因缘有没有？如果你这样问下去，请问要问到哪一年？恐怕要问到驴年，你才会知道它原来是空的。因为你一直不断分下去，如果它还有法就可以分，无法就等同于空，对不对？请问有几个空会形成有法？这是唯识跟秩序派都同样这样辩证的、啊。只要是佛法不会同意有这样物的自信存在，不要污蔑这些宗派的东西啊，不要因为你自己那一派比较立根比较厉害，你就说别人所施设的方便都是错的、啊、假必一时，真正的道理叫做观待道理，虽然假说有所依，可是被依的那个东西也是什么？也是因缘所生法、啊、懂吗？也是因缘所生法、啊，立根的人以因缘所生法知道它是空了以后，就知道因缘也空嘛。可是这个是顿入这个真理实相，可是般若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般若经从来没有一开始就跟你讲无所有，它是次第教你修观，般若是次第修观的，一步一步引我们去认同真实一切法无所有，真实一切法没有真实自信，而自信不是物自信，是我自己以为对物的了解。记住哦，自信有两种，一种就是我自己以为一切法不带他缘，真实有的那个自信，那个东西只要是佛法，不管哪个宗派，谁都不承认他有的，谁都不承认他有的。一切有不也不认为它有啊，尽量不也就不认为它有啊，唯识不认为有，秩序中观不认为它有，应承中观当然也不会认为它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自性妄执，唯识说这些都是争议执，都是愚相争语，对不对？对于因缘相，你自己又假借名言说它是有，说它是无啊，对不对？如果你与无说有，这叫做争议；你与有说无，这叫做损减执，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在于中观学者认为唯识派还要有所依，有所依就是不了义，因为他们认为唯识派说空一定要依他说空，对不对？一定要依一个因缘法来说空，那么未免有一点太小看唯识了。请问应承中观是不是还要依于一个缘起的法则来观察一切法，他才可以证见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他有没有意？要依自己的自见啊。为什么没有意？当然有，你要依一个一切法无自性的观点，对不对？来去观察一切法，你才可以理解一切法是无自性。不然用我们的眼对尘，对不对？我们眼睛对外色，你看起来都有相，有相我们就会推论背后这个相有自性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误会啊，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那个物有自性，其实是我们自己以为是的理解，懂吗？不是那个物相的真实性，不是那个物的自性是什么？只是因缘所生而已，懂吗？我依那个事说一个名言，名言我们大家都同意是空，同意是无自性，可是虽然唯识有所依，可是唯识所依的是什么？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唯识依一个事相，而那个事相本身是因缘所生的，对不对？ 而应神中观自空见的人，他译的是什么？译的是一个一切法无自性的智慧，懂吗？你要依一个佛法教给我们一切法无自性的观点，那个叫做智慧，那个叫做空观。你要有一个空的观点去观一切法，你才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吧，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一个空的观点，我一向说有说无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你要以声音量来去观察，你才会知道它真实是有还真实是无嘛，是这样子。由此来破掉我对一切物质性的理解，真实的了解，哦，原来我过去以为有这样的误会，这个事情很重要啊，很微密哈，这个话之间。所以你怎么样去理解以及怎么样去解释，外宗的人请拜托一定要依瑜伽行派对于这两句话的解释，请你不要自己解释错了然后呢说他错，对不对？我根本误以为你明明是一个女众，我先误以为你是男众，然后呢你就证明你是女众，于是就说我就开始问你，你什么时候变成女的、啊、我是不是从头颠倒？因为你根本以来就是女众，我前面以为你是男众，那是我的误会，因为我有误会了，所以今天我搞清楚你是女众以后，我就问，我就继续再问，那你是什么时候变成女众的？法性根本没有变异，有变异就不是真理，懂吗？有变异的就是我的误会，无变异的才是真理。虽然我今天过去以为你是男的，现在我真实认识你是女的，我的自见有变化，可是对于这个因缘法本身，它约定成熟在世俗地当中，说到是女的就应该大家都认为她是女的，对不对？不因为我误以为她是男的的误会就曾经对过，不会吧？不会嘛。所以我们今天在辩证都是辩证我自己以为的误会，是辩证那个自信，那个自信根本没有真实的。可是问题就是有一种比较笨的人，他还会进一步再去问，对对对对对，过去我虽然以为我是老鼠，可是今天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老鼠了。但是医生请问别人是不是知道我已经不是老鼠了？这是一种笑话，这笑话就在讲重重的误会。虽然一切法有所依，可是依的是因缘的法则，这是中观应神中观自空见的人，他们依智慧依理性，唯识加依什么？依原生的相，因为原生相根本就是由众多因缘所成就的，所以它当体当然是无自性的嘛，对不对？只是我不是直接认识这个实相，我是次第的，我是先由依他去认识我依他所生的名言是无自性的，进一步去观察我所依的是什么，原来就跟我今天误以为他有法一样，原来他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当然缘起性空是真实力啊，是大家都承认的道理跟原则啊。可是因为我们不能用结论来说真理，我们要用止观的次第来帮助一切众误入真理实相，记住哦，只有方法只有过程可以说，结论不可以执实，结论只要堕言辞就是假施设，假施设就是因缘所生法，有时候会对有时候就会错，对不对？墨学啊，上个礼拜在白板上所写的那第一段摄一地相品的那个离名言无二相的第一段，辨析有为非有为非无为，那段话就在讲墨学刚才讲那一长串的意思，你们自己要回去好好的反复思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啊，这一千多年来的政论老实讲都是名言定义，自己用自中的解释他中，解释错了就认为对方错，就认为对方错，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要回归真相啊，要回归真相。南无观世音菩萨。以下还是因为那天听到净空法师在华藏卫视讲金刚经的时候， 他老人家是很有修的，他也读过很多大经大论的，可是他在解释唯识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引用哈，没有任何意思。我说啊，人有失口，马有失蹄，这些东西总会在引用不完整的情况底下会有语病。他老人家说啊，他说《金刚经》啊，前面十六分破四相，后面十六分破四见，对不对？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不但相分无所有，见分能见也无所有。他认为这个道理学唯识的要好好体会。他说唯识波一切所缘无所有，可是还执着有唯识。他老人家这样子说啊，我觉得塞乎啊，玩弄啊，怎么会唯识家用唯识破一切的相，破完之后还留一个唯识干什么呢？因为识那个字是缘起法的原生法的代名词嘛，因为那个相只是原生的嘛，既然是原生就会原灭嘛，对不对？而这个法本来就是缘起法所解释的现象嘛，而今天唯识只是不偏理则而已啊。中观学者比较偏理性的分析啊，唯识强调什么？从事相来显理，这是唯识的宗义啊。唯识修持观他强调我们要正理，不要偏理，一定要由事来显理，一定要由作用来认识体，因为体根本无所有，体根本无自性，我们以为有体根本是借着作用来显体，这是唯识的宗义啊。如果你对于唯识的宗义这个原则不把握清楚，你就会误会唯识啊，把唯识打落没有人学的茅坑里面去啊。如果唯识再没有人好好弘扬，再没有人好好学习，我以后也会写本书，然后写个自序。他说啊，我对于唯识的根本大义为暴雨深深的同情啊，你懂意思吗？对，大家都误会了，都对唯识的宗见误会了。你误会了以后，还要一直教他说你要这样才对啊。我说我承认我受教，我承认那样是对的嘛。因为唯识本来就在解释般若嘛，怎么可以违背般若的法则，然后自己有个宗见呢？不会的呀，不会的呀。但是各位学长跟墨学一起研究唯识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觉得唯识不是给聪明也不是给笨蛋人学的？因为它的法相很复杂，你笨一点还学不来，对不对？你太笨不够立根你还学不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太立根，直接缘起性空就顿见实相，你根本不会在缘起所依生出一个假法说是空以后再问啊安所依的有没有，对不对？你就马上可以以一知十嘛，对不对？举一要反三，你立刻就知道当体是空嘛，对不对？何必进一步知道他所依也是空嘛？我依缘起的事相说一个所生法是空，那么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有一一的是实一而生的那个法，如果无所有，请问记住缘起的法则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此彼之间是形成一种观待道理，观待是互依的，也就是说名言一定要依因缘相，那因缘是，因缘是一定要依名言，没有名言就不能认识有没有那个因缘是，对不对？没有那个因缘是，你也不能胡说八道一句名言说有一件事，对不对？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嘛，要有两个都有，要无两个当然都是无的嘛。可是在观察的先后上，我们就会先假设这个是真的，然后去推论看结论会不会是真的，结果结论是假的嘛，那从逻辑的法则上没有前提真结论假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推论都是合逻辑的。请记住这个英明哈，或者是西洋哲学的一个根本法则，因为这个无限的黄金定律 就是告诉你，没有前提真，经过合理的推论，结论会变成假的，不可能。要真，经过合理的推论，前提真，结论就一定真；前提假，经过合理的推论，就可以自作证是假。这个叫做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四句话要背起来，这句话就是缘起法则。阿含经这样说，阿毗昙这样子说，中观这样子说，唯识也是这样子说。所以今天不要问我立根还是顿根，我要认识一个现象，一定要有所本，对不对？我无所本，公说一套，婆说一套，你说我们怎么样辨谁对？没有办法辨别，对不对？所以我要有所辨别，实相起见，一定要先怎么样？有所本，有所依嘛。依的，我假设它是实，记住哦，假必依实，其实应该说法必假依，一个假设一个实法做所依。一个法要说它有没有的话，一定要先去假施设一个所依的实法。这个实法是假设它是真的，懂吗？假设它是实有的，我假设这个是实有的，才会有这个嘛。结果这个根本是空的嘛，于是就可以反证怎么样？若 P 则 Q， 如果非 Q 则怎么样？非 P 嘛，就自然可以怎么样？反证你所依的前提是假的嘛，懂吗？假必依实，并不是说那个假法真实是假，所依的那个实真实是实，那是假说为实，假设为实，借来被我依的，它不是真假的真，懂吗？它是假借来的假的实，所以说假也是实，说实也是假。我先假设它是真的，然后推论看能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推不出来自然归谬，所以中观是一种归谬法，对不对？我先借由别人的论点，透过合理的推论，结果结论是错的，于是我就归谬，反证前提是怎么样？错的嘛。所以请问应成中观有没有用因明？有，只是他自己说空不用因明，他破人家都用因明啊。因为别人一定有个说法，有说法就可以把它拆解成因明的三段论证，对不对？我就引用你的三段论证，一个一个帮你剖析，让你的结论不成立，让你怎么样去承认你的前提是假的，对不对？让你最后承认一切法真实是无自性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不说一切法无自性，我要你替我承认，我借你的口去替我作证。我要不要依？要啊，一定要依归论的归纳的结论是假的，我要依这个东西才可以说什么？才可以说前提是假嘛。如果不能够借由因明论证以后逻辑合理的推论以后的假来反证前提的假，我如果不依这个，我可以随便说一切法无自性吗？如果我没有这个当所依，没有这个推论的过程当所依，请问我可以无所依就自己胡说八道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吗？佛陀如果今天在这里，今天是文殊菩萨圣诞，我请文殊菩萨作证，文殊菩萨请问我可不可以无所依，然后作证一切法的有无跟真假？对我们凡夫人而言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座有人是现观智慧，已经是见地者。如果我们在座没有圣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所依，包括应成中观的也要依他人的因明力量，对不对？借由归谬的方法反证别人的前提是错的。唯识有一种很慈悲的态度，他不先认为别人是错，他说好，那假设你是对的，对不对？那我来这样子分析，好，我来这样分析，所以我把你的前提当作我的所依，然后呢我就去观察跟分析我的现象，结果都是一场误会，对不对？ 一场自己以为是的情绪认识作用而已，都没有真实的自信，对不对？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真实自信可言，于是又可以反证什么？反证所依的东西是什么？只是原生相嘛，原生相根本没有生嘛，没有那个相升起，都是我自己的心相嘛，对不对？没有物相真实有生嘛，这就是后面讲的生无自信性，后面无自信相品所说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堂课，上一堂课，这连续三堂课都在讲整部经前面的整个的理论的关键所在。记住，我们要破一切法，证成一切法无自性，一定要有所依。依什么？中观学者依缘起的法则的理性，唯识学者依什么？依原生的事相，对不对？借着约定成熟共同所认识的一个现象，对不对？这个现象一定有一个大家串习的假名，对不对？先假设它是有，然后再来做辩证。纵观直接去分析这个法本身是缘起法则，对不对？用缘起法则来观照，只要它是由因缘所生的，当体就是空，对不对？纵观学者依理性，唯识学者依事相，请问两者是不是都要有所依？当然有所依啊。你今天得到这样的正量，是不是依他成的？是依因带缘，是依着圣音量的教导，我在透过合理的辨析成就了圣道，圣道都是因缘所生法，懂吗？如果我用这样的智慧观破三劫，我成就出果，对不对？我如果破五下分劫，我证三果；我如果破五上分劫，我证四果阿罗汉。所以一切的无为道果都是因缘所生法，连圣道的果都是因缘所生法，请问哪一件事情不是？纵观学者难道无所依吗？难道无所依吗？每一个人都要有所依，有所依，正道无所依，这就是一个止观的次第。实相只能说次第，不能说结论，因为结论只有圣人自证。纵观学者这样说，唯识学者也这样说，轻辩论士也这样说，大家都共许什么？圣意是圣人自证，是黎明言法性，谁的言说是真的？谁的言说都不过是止观的方便，方便不是随便，一定要顺入真理实相的才叫做止观的方便，懂吗？不能随便说说，不能随便安利次第，不能。好，我企图要解释一千多年来的误会，不是很容易的，尤其各位并不是广读很多论啊。那我尽量的，已经是第三节课哈，重复讲了这件事情。我们再念文，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我们再念一下啊。有彼色等假说性法，但为名言之所取故，说之为空啊，是指我们心失色名言所生的那个理解，这个是空的。为什么？彼假说法实在没有我自己以为是的自信，所以呢，瑜伽行派才会立一个量呢，说有彼故空，但是那个彼的彼就是那个假说性法，实在是无自心的，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命题，他说：彼假说法，假说性法虽说为空，但是这个空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观待有，方可施舍。那个有是什么呢？何者是有呢？啊，这边都很简单哈，这个道理同意什么？一定要有所依，一定要指一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指一个东西，不管你依理性的法则也好，你依事相也好，你一定要依一个东西来做判断嘛？如果没有个判准，请问怎么样能够自证空性？空性也不是真正有空性，空性是由缘起证空性。你不依缘起的法则，你不可以随便说空的啊！你这个就是自信见。所以呢，你一定要依一个东西嘛？那个有不是实有，是一个有法，对不对？一定要有所本，一定要依一个东西，方可施色。你才可以施设名言，否则呢，人人都说一个名言，怎么样能够论辩名言的真假呢？所以如果你要论辩名言的真假，了解为什么是空，因为空不是真空，空是指无自性，是没有我对名言的那个理解，懂吗？不是指没有名言，我叫廖成林，不能说我没有名字啊，对不对？我明明有我的名字吗？ 所以无自信不是说我没有名字，我这个人有名字，可是这个名字无自信，懂吗？所以有是指我有名字，无是这个名字没有你以为的自信，懂吗？有什么无什么，你们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啊。好，那么何者为有？有者就是所谓即色等假说所依的色等想事，这边就有色等假说跟色等想事。色等假说是分别起的，色等想事是因缘生的，请旁边写一下，色等假说是分别起的，色等想事是因缘生的。而佛就说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吗？对不对？所以色等想事本来就是空，空不是说没有，空是指你不能认以为它有什么你自己以为是的自信，懂吗？是这样理解。好，所以进一步呢，他就说于此就是我们说于此而空，此时是有的那个于此，那个此是指谁呢？那此是指谁呢？此就是指色等想事。所以以后在这段论文当中，只要看到彼是指谁，色等假说，此是指谁，色等想事，记住哦，那个事也不是真实有，是名言失色想分别，对不对？然后再借着因缘而生的。比如说什么，今天如果我心中有一个佛的观念，我就会去怎么样，做个模子，铸造一个佛像，对不对？所以佛像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我说他无所有，说他无自信，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人有仰慕见佛的动机，这个动机如果不相续再去积聚因缘，借着四大安立这个像，名指施设为佛的话，不会有现在各位在台前所见到这尊佛像，对不对？所以这个佛像不是本来就有的，不是无因无缘自然生的，不是常常一直都在这里的，它不是的。今天我们眼睛所看到一切法界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自然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常住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认识的实相。唯是这样说，千变论是这样子说，一切有部这样子说，进步中这样子说，印成中观当然也是这样说。只要是佛法的宗义，都要承认这件事情的。因为于中你要真实去了解无我无我所，对不对？无我就是没有真实自己以为的自信，要离开我见，要远离我慢，这才是会到道上去。你不要从文字朝向知识系统去定义，对不对？你懂个细腻嘛，我给够了。如果你转一个弯，朝向自己的我见跟我慢，那你是走对方向，你是走对方向。一切佛法的道理跟宗义都要朝向什么？到底他要怎么解决我的我见跟我慢，懂吗？他要怎么样去破除我的自心妄执？这是给各位告诉各位的关键法则。这个事情记得住，你们可以开始修行；这个事情记不住，你们是搞佛学，一定搞佛学。好，这样说哈。好，接着他说了，那么于此色等想事，好，借着哈。于此色等想事，假说我依着色等想事做一，然后假说什么呢？假设它是真的，然后呢，来看看我们安立的色等名言的信法有没有呢？进一步去分析这件事情。所以呢，于此而空，哦，原来我的假说名言是依于一个什么色等想事而施设假说的，对不对？所以既然这个名言是假说的，这个名言就应当说是空的嘛，对不对？而这个名言的空，名言所要说的这个自信，未必真实是那个色等想事那个因缘生法的自信，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观待那个事说这个名言，而这个名言如果我前面已经证实是无自信，对不对？没有那个名言所显现的那个自信，请问我可不可以以名言的这个 自信去认识那个色灯响事，当然也不可以嘛。所以呢，接着他又说了，色等假说唯于色等想事争议相啊，这三个字太重要了。因为呢，名言自信是在色等想事，在因缘所生法上面争议相，自己在心上面这一头争议一个相，这个相是心相，而你在你心这一头所争议升起的这个相，应该说是空的啊，应该说是空的。由此说啊，是名于此而空，记住哈，此虽然假说实有啊，好像一个实有性，这是假说的，假设这个所依事是实有性，可是这个名言的自信是空的嘛，是无自信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于此而空啊，而所依的那个此啊，实是有啊，是有那个东西的真假的嘛，对不对？是有所本的嘛，哦，那个实是有，请旁边写有所本嘛，是你观待一个因缘生法，你施设一个名言，表示你就要跟外人说，你所施设的名言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龟毛兔脚，是因缘所生法的假名。而今天前面已经讲过了，有彼故空，因为彼者是名言的假说自信，没有真实，对不对？前面已经知道有彼故空，名言假说的信法是无自信的，对不对？而名言假说的信的自信跟名言所称的那个事是彼此怎么样观待升起的，记住哦，观待此有故彼有，此无怎么样故彼无，所以如果我前面已经知道有彼故空，请问于此是不是空？于此而空啊，而虽然说是空，这个空不是无所有，是有所本的，是要依一个真实的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因缘所生法的自信是空的，这个大家都要承认，可是要有这个因缘所生法，你才能说是空的，否则你于何说空呢？于何说空呢？你是不是要说那个一合相是空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台上说法的这个廖成林是空的，你们也是空的，意思不是说有没有我有没有你们，不是，今天因缘成就我有这个福报在这个地方为各位说法，可是因缘也成就我在这边有这个业障要跟各位报告我的心得，今天我能在这边说法是我的福报还是业障啊？都可以说啊，问题从哪个角度说，对不对？当年如果你们也用功一点，今天坐在这里的可能不是我嘛，对不对？可能是你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嘛，可能是任何一个法师都可能嘛，所以我说我无自信不是有没有我，是今天能够说法的这个人不是本来就自然有的，是因缘所成就的。可是今天你们假名称我是一生法师，哎呀我愧不敢当，我只能说大家都是同学，对不对？于是这个法师假名是同学，这个同学假名是法师，所以名言本身无自信，这个因缘所生法也是无自信的嘛，所以有彼故空，于此而空啊，于此而空也不能无所本，当然要有所本，就是因为过去因缘一而再再而三的积聚到现在为止嘛，我已然因缘成熟现一个假象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你们今天说我是说法的人，说你们是听法的人，其实真的吗？我看你们是大德啊，你们都来监督我讲对还讲错，你们回家以后会这边讨论，这个聊的跟他公安的丢还是不丢，公不丢后来不来了，这个人是歪丢，对不对呢？所以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啊，所以我这个假名无自信，我这个因缘所生法也无自信，这个才是唯一释迦所谓有彼故空跟于此而空的解释。可是有彼故空那个空实在这么根本是无所有的，对不对？根本都是假设的，我们本来就知道，可是于此而空的那个于 于此那个此，此是有所本，它是因缘所生法，它要有这个升起的这个法，我才能够假施设名言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升起这个相，我怎么施设名言？而这个升起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当然它是无生的嘛，当然它是无自性的嘛，懂吧？它有，可是它是无自性，约此说它是空嘛，啊，约此它说空嘛，所以底下这句话很重要。中观学者包括应顺导师在内，他同样在读《瑜伽师地论》正式译品，可是他就是没有读到这句话。什么话？由此观待道理，观待于此，于一时是有，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论证一个东西，一定要依一个道理，要依什么？依观待道理。观待道理就是缘起法则，请旁边写一下。观待道理就是缘起法则嘛，它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嘛。瑜伽行派只是用止观次第的说法来安立观察的方法嘛，对不对？不直接向中观学者直接讲结论嘛。缘起当体就是性空，我说唔知，空当然不离缘起嘛，对不对？空离了缘起，空是什么？断灭嘛，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性空不能离缘起的相嘛，对不对？所以相当体就是空嘛，这是中观的意见呢。可是唯识要证明这个结论，他施设三个次第，对不对？由这三个次第观入空的证见，所以证见不是一个结论，是我们于一切相当中一种正确的分别。见者是分别，正见者不是理论。我要依于圣量，正确真实的去分别一切的外相，因为在我们今天没有见地，没有正根本无非智之前，我没有办法现观，对不对？我没有办法现观一切法空，我只能次第观空。所以瑜伽行派是约止观的方便次第证入空性。中观学者直接依缘起的法则，当体说一切相，性是空的，两个不一样，对不对？可是目标一样，对于空对于有的定义，各个善巧不同，善巧不同。啊，我企图用这样跟帮各位了解了哈，我下礼拜再也不说这么烦的东西了，啊，我们就真实要入到啊这个解这篇经的文的后面。让各位了解无二是这个意思，因为为什么无二？因为一切法都要堕名言嘛，对不对？一堕名言就一定要用分别嘛，每一件事情都是分别来的嘛，所以既然是分别来的，就是因为所生的嘛，就是什么？就是性空的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有为也要显性空，无为也要显性空，处处止归啊，所以叫做无二啊。这些事情容墨学下礼拜跟各位学长报告。好，今天到此。